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《无尽恩典》里，蔡伯恩牧师为我们指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在搏斗的困境。
但是主啊，邪恶当道。当我们看到邪恶一天一天得胜的时候，我们怎么说呢？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呢？
暴力犯罪和全球恐怖主义几乎每天发生，使我们明显地看见当今世界的危险。但是尽管邪恶当道，蔡牧师提醒我们，神仍旧掌权。这是牧师带给我们充满盼望的信息。今天我们要查考但以理书。但以理呼吁我们要相信全能的神，总有一天神将永远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现在我们就和蔡伯恩牧师一起查考但以理书第八章，牧师会为我们解释但以理看见的异象。
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，就是弥迪亚和波斯王，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，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。至于那折断了的脚，在其根上又长出四脚，这四脚就是四国，必从这国里兴起来，只是权势都不及他。这四国末时，犯法的人罪恶满盈，必有一王兴起，面貌凶恶，能用双关的诈语。他的权柄必大，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。他必行非常的毁灭，事情顺利，任意而行。有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民。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，心里自高自大，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。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，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，但你要将这异象封住，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。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，病了数日，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。我因这异象惊奇，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。有一个名叫布莱恩·尼科尔斯的人闯进阿什利·史密斯的公寓时候，他已经杀死了四个人。他打算把阿什利当作人质。消息传出来，警察包围了公寓。布莱恩打算在临死前尽可能再多杀几个人，这是他的计划。而被困在公寓里的阿舒利正在与捆绑他多年的毒瘾挣扎。其实他一直在挣扎，希望能够摆脱毒瘾。这个时候他面前摊开的是里克沃伦牧师的著作《被目标驱动的生活》。阿舒利希望从中得到帮助。是的，这本书就在他被劫持的时候摊开在他眼前，不过这个时候他害怕的浑身发抖。布莱恩为了安抚他，就说：“你可以读出这本书。”因此，阿舒利一面看，一面大声地读出来。他读的内容是关于属灵的恩赐。圣经声称每个人，不论他是谁，都有从神而来的恩典，目的是实现神的计划。听到这里，布莱恩就对他说：“你再读一次。”于是他就再念了一遍：“每个人不论他是谁，都有从神而来的恩赐，目的是实现神的计划。” 布莱恩就问他，那么你有什么属灵的恩赐呢？你又要想达到什么目的呢？哇，面对这样一个已经杀死四个人的凶手，阿舒里回答，我相信我的目的是与人谈到神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这个男人留心听神的真理，他没有提出要求，更没有渴望真理，可是神已经赐下礼物给他们两个人。神赐下这个时刻给布莱恩，也赐下这个时刻给阿舒利。神知道阿舒利一直在吸毒，也知道布莱恩满手鲜血的过去，可是神并没有放弃对他们两人的计划。听起来好像是不太可能的事吧，但是你记得但以理书第八章那只山羊吗？他在神的计划中有一个目的，而山羊是一个凶手，一个可怕的人。千百年来，神仍然向他的子民说，如果我能用这个堕落的、混乱的、邪恶的人，我也能使用你。为了沉沦的人，为了被遗忘的人，为了病人，为了罪人，神仍然说，我要使用你。我对你的人生有一个目的，你在我的计划中有份。为什么我们要怀疑呢？我们怀疑，因为我们环顾四周，看到了显而易见的邪恶。邪恶对于但以理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，所以他祷告，主啊，邪恶当道。当我看到邪恶一天一天得胜的时候，怎么还能说你对我们每个人都有美好的计划呢？但以理说得很坦白，他的同胞被俘虏了70年，他们因为叛逆神而沦为奴隶，他们敬拜偶像，受魔鬼的控制，但是魔鬼的势力不会一举得胜。第七章提醒我们，巴比伦的统治，还记得那只长着鹰的翅膀的狮子吗？这样的势力将出现在地球上。但是在这以前，我们看见双脚的公绵羊，就是米迪亚和波斯王，他们将被残酷跟邪恶的势力毁灭，那是指希腊的势力。而亚历山大大帝在他32岁以前，以闪电的速度扩张国家的版图，他去世以后，他的国土被四位将军瓜分。后来这四位将军又遇上了更强大更邪恶的敌人，就是安迪阿克伊比凡尼，他杀人无数，生性凶残。圣经清楚地展现邪恶的势力。不过听众朋友，这只是神伟大的计划中一部分，他宣告邪恶势力会有终结的一天的。他集中论及这个预言将会发生在安提阿克伊比凡尼，以色列最大的最邪恶的仇敌身上。好，第十节是为了以后的经文做解释，解释这个角取代了四个国家，他甚至高大的如天上的主人，把一些星星都给扔到地上践踏他们。巨大的邪恶力量出现，就是安提阿克伊比凡尼，他取代王子的地位，就是以色列大祭司的地位，他把天上的星星扔到地上践踏他们。记得圣经中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吗？神应许他的后裔多如多如什么？对，多如天上的星星。而较后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这些星星是神的圣徒，神的子民，可是他们将被毁灭和践踏。神早在几个世纪前就看到了这件事，但这并不是结局。第11节指出，这只脚变得像主人的王子一样伟大。主人的王子是指以色列的大祭司，他被安提阿克伊比凡尼所杀，以色列正常的燔祭被取走了。安提阿克伊比凡尼阻止人献祭，足足几个世纪，以色列人不能够在庙里向耶和华献上祭物。12节形容说，因罪过的缘故，有军旅和长线的燔祭交给他，他将真理抛在地上，任意而行，无不顺利。安提阿克伊比凡尼后来出兵攻打埃及，大败而回。当时以色列人站在场边观看，他恼羞成怒，被埃及打败之后，他就直接去攻打以色列，每10个人当中就杀一个人。他更威吓说， 如果有人为自己的孩子行割礼，表明是属于神的人，必定受折磨而死。而有些母亲因此而惨死。他禁止向神献祭，又取去律法的经卷，把经卷抛在地上，撕成碎片，撒在圣殿的地板上，然后把一头猪放在祭坛上，那就是以色列人最憎恶的牲畜放在祭坛上，然后又把一个宙斯神像放在祭坛上供人敬拜。实在是可怕极了。不过在事情发生前，神早就已经发出预言，并且加以描述。预言一一指出种种特殊的情况，他们将统治的国家、撤换的将军、取代的君王，他把律法书抛在地上，还有以猪作为祭物献上等等。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好几个世纪以前，神早就有了预言。当然，怀疑论者说，这不可能是真的。如果这真的是一个预言，那么圣经就是超自然的了。哈哈哈，朋友，是的，没错，圣经是超自然的。神说，虽然眼前一片混乱，邪恶当道，但是我知道事情发展的方向。是的，我们因为相信神掌握事情发展的方向而满有盼望。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上看见未来的远景，太奇妙了，太伟大了。可是我不认为会发生在我身上，但神却说会发生在你身上，而且我已经掌握了一切的细节，掌管未来。神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他向你指出，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有目的，每个人我都有计划。听众朋友，你还是觉得难以相信吗？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八章第一节说，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，有异象现于我但以理，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。当时伯沙撒王已经离开了现场，你还记得吗？就是看见有手指头在墙壁上写字的那一位，他已经死了，他的王国已经被大流士和塞勒斯所取代，就好像是但以理所说的那样。我们需要回过去看看，就明白现在所发生的跟将来会发生的。从过去了解未来，他再强调，你得知道神知道将要发生的大小事情，而且他见过的异象今天已经应验，再往前看，未来的事同样会实现。所以我们要对未来有信心，相信明天，因为神知道过去、今天、明天一切的细节。好，我们现在回过头去说刚刚节目一开始谈到的那个新闻，阿舒利在公寓当中被布莱恩劫持做人质的新闻，在某种程度上好像只是世界舞台某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。可是正如但以理展开了书卷，阿舒利也读到了那本书一样，阿舒利开始明白，在公寓发生的事情是有目的的，神掌握他生活的一切细节，包括掌握他被劫持的此时此刻。这件事情发生以后，阿舒利写下了当时的经过，事件的真相展现在我们眼前。原来布莱恩已经杀了四个人，为了舒缓杀人的压力，他有很大的可能再向警察开枪，或者是杀掉阿舒利之后再开枪自杀。他问阿舒利，你有没有什么可以使我放松的东西？阿舒利回答，我有一些药，其实是类似兴奋剂的东西。阿舒利一直在努力戒除毒瘾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布莱恩。然后他对布莱恩说，这种东西杀了我的丈夫，他是我崇拜的偶像，是我生命的目的，他毁坏了我的牙齿，使我的头发脱落，更使我失去了对孩子的抚养权。你知道吗？孩子是我的命根子，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。我失去太多东西了，我失去了家庭，失去了自己。就在我处于人生最大危机的时刻，我突然醒悟，我有回转的机会，是神，神给了我机会。阿舒利跟布莱恩分享他的经历，完全不是出于自己，而是出于神。在他写的文章里，他开始解释，也许在那一刻神对他说话。他说，很长一段时间 我以为神根本不想跟我这个吸毒者扯上任何关系，神没有能力处理毒瘾。而如果布莱恩在这个时候是神差派来的，让我决定是否再要吸毒，那么我也是神按照他的计划，在这个公寓里，在这个时刻，放在布莱恩生命里的人。阿什利问布莱恩，为什么你选择我的公寓？为什么是我呢？布莱恩回答，也许你是我的天使，神差你来阻止我继续杀人。各位朋友，是不是很讽刺呢？神按照他的计划差凶手布莱恩侵入了阿舒利的公寓，阻止他吸毒，而神又差阿舒利阻止布莱恩继续杀人。这两个人都不配做神的器皿，却被神所使用。在神的手中，尽管他们都不够资格，神仍然使用他们，成就了神对另一个生命的永恒目的。神提醒我们，他清楚一切细节。阿舒利后来是继续这样说，我相信神借着我帮助布莱恩，我也相信神让他进入我的生活，有一个目的，要改变我的生命。如果那天晚上他没有手持枪械侵入我的公寓，如果当时我不是决心摆脱毒品，我相信我一辈子也会受到毒品的控制。神借着布莱恩拯救了我，而神也借着我拯救了他，使他不再伤害无辜的人。是的，听众朋友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，而计划仍在进行中。阿舒利这样说，有很多人到我这里来，对我说，即使他们没有毒瘾或类似的坏习惯，但是我帮助他们意识到在他们生命中的垃圾，他们需要寻求神的引导，并且再次的相信神可以使用他们。各位，纵使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垃圾，我们做错了很多事情，我们伤害了人，伤害了神，伤害了自己，但是神仍然说，我从来没有放弃你，我仍然能够使用你，我对你的计划比你知道的更大，我能够用山羊的荣耀，我能够使用那些已经搞得一团糟的人，成就我永恒的计划，一个远远超过他们的知识所能了解、所能想象的永恒计划，因为我是神。我们相信神，因为他给我们的不是糖衣毒药。虽然邪恶当道，我们的生活是在一个堕落的世界，一个破碎的世界，很多人的人生搞砸了，但神仍然说，我行神迹奇事，在我宏伟的计划中，我知道一切细节，我知道每一个人，我也清楚在特定的某一个时刻会发生的事，一切我都了如指掌，而且我为了我的荣耀成就我的计划，成就超出你所能想象的目的。我透过圣经向你保证，虽然邪恶当道，最后的决定权在我手中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
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百般的爱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来朝。
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尽恩典》，带领我们查考但以理书的是蔡伯恩牧师。我们从经文当中看到，所有的历史向前推进，使我们更接近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。他要建立自己的国度在地上，如同在天上一样。为了进一步反思这些鼓舞人心的真理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相关的资讯。牧师， 今天您提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计划，就算邪恶当道的日子，但是我想问的是，神为什么容许邪恶的存在呢？神对我们的计划可不可能在没有邪恶影响的情况之下展开呢？还是说神为了他的目的而使用邪恶吗？
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，但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。其实主耶稣也问过这个问题，至少他愿意以这种问题让人知道他明白人的忧虑。有些朋友问我啊，如果说神是美善的，为什么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痛苦和不幸的事呢？朋友，不要害怕发问，怕自己不尊重神。连主耶稣也提出疑问，耶稣提出疑问，然后以一个比喻提供答案，这是他惯常的作风。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13章，就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。
耶稣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提供答案。
是的，耶稣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麦子在田里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，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，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也显出来了。各位朋友，如果你是下田的，你会怎么办呢？你不会把稗子拔出来吧？因为那样会伤到麦子，所以你会等待，容许麦子跟稗子一起长大，等着收割。
应该是这样做。
当收割的时候，你会先将稗子拔出来，捆成捆，留着用火烧，然后再把麦子收在仓里。耶稣指出，这也是神采用的方法。他创造了完美的世界，但邪恶的魔鬼引诱了亚当跟夏娃犯罪，因此罪恶、腐败、邪恶进入了我们的世界。神大可以说，我要除去一切的邪恶。不过如果神这样做，你跟我同时都会被神拔出丢掉的。
嗯，不错。
因为我们是不完全的，我们是软弱的，有犯罪的天性。虽然神拯救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可是我们的天性仍旧喜欢邪恶，不以荣耀侍奉神为我们的目标。当然，我不是说我们会去杀人，而是说除非依靠耶稣，我们不会荣耀神，讨神的喜悦。所以神容许我们这些麦子跟稗子一起长大，等着收割，容许你和我与各种邪恶一起存在世上，等待收割的一天。到那一天，他会先将稗子拔出来，捆成捆，用火烧，再把麦子收在仓里，把美善和邪恶完全分开。
谢谢牧师，您解释的非常的清楚明白。您提醒我们，神对每个人都有计划，都有目的。记得我听过人说，任何事情的发生总有它的理由。从神学的观点来说，您能够接受这样的说法吗？
我接受。任何事情发生总有它的理由，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都会同意。罗马书第八章28节说的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不过如果你对正在受苦的人搬出这句话，你认为这会减少他的痛苦吗？恐怕不会。我们头脑上明白，但仍然感到痛苦。坦白说，搬出经文恐怕一点用也没有。各位朋友，我相信的是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叫我们得益处，并不表示所有的事情使我们感觉良好，所有事情看起来都是好的，而是说神正在把所有的事情做好，神正在工作。他可以用一根弯曲的棒子画一条直线，神绝对做得到。我相信神在说，我在十字架上向你显明了我对你的爱，纵然你有罪，我仍然爱你，看顾你。在患难痛苦中相信我吧，在邪恶当道的日子相信我吧，我必帮助你，守护你，带领你经过。因此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动摇。神在工作，仍然在工作，我们在他里面的劳苦不是突然的。
谢谢牧师提醒我们，今天神仍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 为要成就他美好的计划。
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。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。我愿触动你心弦，真心靠你心愿，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，贴近你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靠你心愿，握住我的神，求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每当我来到主你宝座前，我心我灵向你俯伏敬拜，再次将主权交托全能神，恳求你心意向我显明。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心靠你心愿，我要举起双手降服于你，贴近你的胸怀，我愿触动你心弦，全心靠你心愿，的神求夺我心意，完全属于你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使我们得着鼓励，得着力量。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免费的资讯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，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芳华，诚心的邀请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节目。蔡伯恩牧师会带领我们从但以理书深入的思考神的恩典。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